1935年5月21日，希特勒又一次在和平的烟雾弹的掩护之下，提出扩充海军的新要求。他在一次演说当中竭力表白，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还抛出了维护和平的13点建议，鬼称和平是德国的基本信念，德国丝毫没有要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因此也不打算参加海军竞争，德国愿意把德国舰队的吨位限制在相当于英国的35%以内。希特勒的和平催眠曲把英国的统治者吹得是晕头转向，英国不仅对希特勒扩军行动毫无戒心，还特地邀请德国协商订立英德海军协定事宜。英国《泰晤士报》为此还肉麻地吹捧说，希特勒先生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可以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是由衷之言。1935年6月18日，英德通过秘密谈判签订了海军协定。协定规定，德国海军总吨位永不超过英帝国海军总吨位的35%，德国所有潜水艇的总吨位应有等于英国潜水艇总吨位的权利。本来战后德国只有36艘舰艇，78000吨，而且按照凡尔赛合约的规定禁止德国拥有潜艇，可是按照新的英德海军的协定，德国海军可以增加4倍多，舰队的吨位可以猛增到42万吨，特别是同意德国有权建造潜艇，为盟军在大战中保护其海上交通线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德国的潜艇部队后来成为大西洋上凶恶无比的狼群，在大战中击沉的英国商船数以千计，险些切断了英国赖以生存和维持战争的海上生命线。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节节退让，大大的助长了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气焰。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不顾国际联盟的约束，不宣而战，悍然出兵侵略阿比西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的强盗行径又大大的鼓动了希特勒，趁英法忙于应付意大利之际，希特勒密令三军准备进兵莱茵兰非军事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1939年9月1日起到1945年9月2日止，长达6年的时间，它是以中苏美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反对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侵略的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战争。
莱茵兰是德法交界处的德国领土，东北有德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鲁尔区，西南有法国工业区阿尔萨斯罗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迫使德国保证莱茵兰非军事化。莱茵兰非军事化使德法边界德国一侧出现了一片缓冲地带，这对制约德国 防止他东山再起，并保证法国的安全，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不利于德国的对外扩张。假如德国要进攻法国，那么战争首先要在德国领土上进行。反之，如果莱茵兰驻有德国军队，则会对法国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法国的军政要员生怕莱茵兰地位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如果莱茵兰重新军事化，法国国防的基础将要出现深刻的变化。而德国自凡尔赛合约签订之日起，便对在自己的领土上保留一块不设一兵一卒的真空地带的屈辱地位极不甘心。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为对外侵略扩张，更是急于改变自己这种在战略上所处的不利地位。但无奈因军力有限和受着凡尔赛合约的束缚，一时难以如愿。希特勒所以决意要出兵莱茵兰，还有他更阴险的目的。一旦德国派兵进占凡尔赛合约规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区，就意味着凡尔赛合约对德国军事的最后一点限制也化为乌有。这是希特勒向英法进行军事挑衅和恫吓的大胆的尝试，也是希特勒为下一步侵略扩张所做的一次军事演习。1936年3月7日，希特勒采取了行动。这一天，三个营的德国部队以闪电方式越过莱茵河，构建工事，并且占领了左岸的亚琛、特利尔和萨尔布吕肯等重要城镇。在出兵莱茵兰的同时，希特勒又故伎重演，向西方喷射友善的烟雾。在德国突然占据莱茵兰的2个小时之后，希特勒站在国会讲坛上，向一群发疯的法西斯议员发表演讲。他在大谈一通凡尔赛合约的坏处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之后，又发誓说，我们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希特勒还保证，德国要比任何时候更努力求得他们西方邻邦的谅解。希特勒在莱茵兰地区耀武扬威，陈兵德法边境，受到直接威胁的当然是法国。巴黎顿时人心惶惶，法国政府慌忙派了外长法兰廷到伦敦去征询英国的意见。可是一心想在欧洲大陆依法扶德，维持军事，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压一压法国暗里十分高兴。因此他竭力劝阻法国不要操之过急，坚决地反对出兵干涉，反而认为德国进兵莱茵兰非军事区只不过是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罢了，以后再也不会造成武装冲突的威胁了。英国首相鲍德温向法国外长施加压力，英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就这样把法国给顶了回去。当时拥有百万大军的法国完全可以根据有关公约的规定，轻而易举地就把德军逐出莱茵兰。对此 不仅希特勒十分担心，而且德国统帅部的将领们也感到惶惶不安。他们多数人认为，占领莱茵兰的少量德国部队会被法国军队彻底歼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却是以往任何一个事件所不能比拟的。
希特勒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将领们依然是坐卧不宁。约德尔在纽伦堡作证时说，我们就像一个在轮盘赌中将其所有财产都压上去的赌徒一样，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单单法国的掩护部队就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事实上，当时德国也充分做好了被从莱茵兰赶回去的准备，他们专门给进军部队发了一份只能临阵拆阅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如遇法军抵抗，不得接战，应立即从莱茵河对岸撤回。希特勒后来也承认，进军莱茵兰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最着急的时刻。如果法国人当时果真向莱茵兰进军，我们只有忍辱含垢重新退出，别无他法。因为我们当时拥有的兵力，连稍微抵抗一下都是办不到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法国虽然派出了13个师的兵力，星夜兼程，匆匆开往法德边境的马奇诺防线，但是却被绥靖政策的紧箍咒牢牢地束缚在那儿，没有对德国军队采取任何行动。德国将领们和希特勒所担心的灾难终究没有发生，而且这种冒险还给德国带来了成功，这使希特勒乐不可支。后来他和他的朋友们谈起莱茵兰奇袭时说，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当了德国领导人，会发生什么变化，会发生什么情况，随便你们说谁，他都会吓破胆的。我不得不说谎，但是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希特勒在莱茵兰的赌博取得了意外的成功，他得意忘形的大叫大嚷，说什么凡尔赛合约的精神已经被他给摧毁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德国进行战争准备的列车是越开越快。根据凡尔赛合约，德国只能保留10万人的军队，而且不得生产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但是到1936年年底，德国已经拥有了14个装备齐全的集团军，达到了80多万人。配有坦克1500辆，军事飞机达到了4500架，分布全国的机场网有400处之多，海军舰队的吨位也有很大的提高。就这样，德国在希特勒的挟持之下，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不可逆转的滑过去了。就在希特勒羽毛剑锋，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之际，英国伦敦唐宁街首相府换了主人了。 1937年5月28日，英国原首相鲍德温告老退休，由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接任了首相的职位。张伯伦何许人也？张氏1869年生于英国伯明翰市，其家族财雄势大，父兄又是政界显要，赫赫有名的英国保守党重要人物。借助着家族的势力，他官运亨通，先后几次任英国政府的卫生大臣、财政大臣。在当时英国政界，张伯伦可以说是红得发紫，权倾朝野，连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不得不对他言听计从。
欧洲到北非，从莫斯科到太平洋，从马奇诺防线到大西洋壁垒，16次经典战役，16次血雨腥风，16次炮火硝烟，16次殊死搏杀，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气势恢宏的壮丽诗篇。
这个张伯伦醉心于绥靖主义，在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上，他说，如果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就可使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冲突中消耗力量，希特勒打败斯大林，自己也大大的削弱，这不能不是令人高兴的。张伯伦的这种论点在他上台之前就对英国政府产生了很大影响。张伯伦上台时，欧洲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他对这一点怕得要命，惊呼大英帝国犹如住在火山脚下，处于雪崩前夜。他认为战争将毁灭人类文明，如果他们都能小心行事，具有耐心和自我的节制，尚能拯救欧洲的和平。其实啊，他最担心的是战争会削弱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他自己认为，他有一帖挽救大英帝国衰落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与欧洲的法西斯魔鬼们握手言欢，通过友好的讨论和谈判，建设欧洲的持久和平，至少是一代人的和平。张伯伦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立即开始推行他的绥靖主义政策。他恬不知耻地讨好希特勒，首先调去亲德分子汉德逊充任驻德大使，并且叮嘱他与纳粹政府全力合作。汉德逊怀揣着张伯伦的旨意，一到德国就发表亲德演说，肉麻地吹捧希特勒。他甚至还公开地表示奥地利应并入德国，对此人们诙谐地送给汉德逊一个称号，纳粹党的英国驻德大使。派出了一个汉德逊，张伯伦还嫌不够，当他打听到柏林即将举行狩猎展览会的时候，又派了他的亲信不管部大臣哈利·法克斯以私人的身份去参加。法克斯名义上是去参加狩猎展览会，实际上又是去讨好希特勒，并向他传送张伯伦与希特勒合作的意向。法克斯到德国之后，厚着脸皮当面吹捧希特勒反共有功，使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 他在与希特勒会谈时还透露了张伯伦的意图。英国不反对德国实施向东欧进军的计划，而且英国愿意出面拉拢法国，希望德国拉拢意大利，由四国缔结一项反苏的合作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兵力超过一亿，大约9000万士兵和平民伤亡，3000万人流离失所。
这一次密谈让希特勒摸到了英国的底牌，因此希特勒大胆地将吞并奥地利的计划摆上了议事日程。奥地利和德国一样，都是属于日耳曼民族文化范畴的国家，但它从来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希特勒早就有吞并奥地利的野心，他在他的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第一节里就明确地提出，奥地利和德国的重新结合是一个我们一辈子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的任务。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他的这一野心一直未能实现。1937年年底，随着德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希特勒认为时机成熟了。这一年的11月5日，希特勒向战争部长、三军总司令和外交部长等军政首脑人物谈了自己准备在1938年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设想。但战争部长布鲁姆贝格、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外交部长纽莱特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他们担心德国不具备这种能力。3个月以后，希特勒一下子罢免了上述三人的职务，把外交部长的职位交给了对他一贯忠顺不二的里宾特洛夫，其他两项职务由他自己亲自担任。这样他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规定，英法有义务保障奥地利的独立不受侵犯，这也是希特勒一直不敢贸然动手的原因。现在希特勒摸透了英国的态度，而且通过试探法国知道法国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将袖手旁观，于是希特勒认为时机已告成熟，可以对奥地利下手了。1938年2月初，希特勒接受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巴本的献计，邀请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到德国会晤，表面上说是讨论德奥之间的误会和分歧，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可实际上是把许士尼格诓骗到德国，企图迫使他接受德国的吞并奥地利的无理要求。